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日前发生炸弹攻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教宗之宴殿表示哀痛，指出远暴力不使土耳其人民失去建设弟兄友爱的勇气。教宗方济各在阿根廷社会牧灵日的机会上致函与会者，教宗强调只有对话才能打破分裂的专横。纪念传信部创立400周年国际研讨会召开，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访问印度，书记表示同道协行道路上也有其他宗教信徒。气候紧急情况下的天主教徒分享变革的希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一条大街11月13日下午发生炸弹攻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80多人受伤。教宗方济各对此表示深切哀痛。教宗在一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圣座驻土耳其大使苏尔钦斯基总主教的唁电中，向遇难者家人和朋友表示哀悼，保证他在精神上的宁静。教宗祈愿任何暴力行为都不会使土耳其人民失去勇气，为建设一个以弟兄友爱、正义与和平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做出努力。阿根廷教会日前举行了社会牧灵日，在此机会上教宗致函与会人士，他在信函中提到他的担忧，障碍使两极分化和极端主义增长，他们会阻碍建设一个共同的我们并团结于其内。本次第25届社会牧灵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筹办，教宗的讯息于11月12日在会议期间宣读。他写说他对这次聚会插入具体现实情况感到高兴，这些现实包括最近的新冠疫情、遭受核威胁和系统性危机、从移民危机到生态危机重压的现实状况，这些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后果，要努力以创造性的关注来解决问题，尤其要关注人。教宗指出此刻进入眼帘的却是那能够终止分裂和冲突专横的归属感被侵蚀，这归属感本应能够通过包容所合理的差异来寻求共同的利益。教宗表示如果两极分化腐蚀所有解决问题的努力，且只造成困窘和怀疑，在这背景下必须恢复我们对话的能力，就是说要彼此接近、聆听、了解和认识，找到帮助我们超越的基础点。教宗指出为了互相帮助，我们应该对话，发展一种相遇文化，这文化超越互相对峙时的雄辩，这是一种生活文化的风格，旨在形成一个多面体，在包含许多不同面体的同时不失其统一性。最后教宗写道，这方面的努力不是靠一个人， 而是需要整个教会来完成的。教会是荣耀的，因为它的历史充满了牺牲、希望、每日的奋斗、为服务耗尽精力、孜孜不倦的工作的记录，因为这一切事工都是我们眉头的汗水。信仰通讯社消息，11月15日上午，纪念传信部创立400周年国际研讨会新闻记者会在圣座新闻发布中心举行。福音传播部办公室主任约翰·比拉蒙席讲话指出，就教会历史角度而言，特别是传教，传信部的成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622年，传信部受命承担起了指导全世界传教活动的责任。11月16日至18日，为纪念传信部创立4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在福音传播部所属的宗座传信大学举行。约翰·比拉蒙席回顾了四个世纪的主要传教历程，突出强调了新教宗俄我略15世于1621年至1623年创建传信部的主要意图。身为普世牧人，教宗肩负着义不容辞的传播信仰的重任，圣部要协调和领导教会的传教活动。此前这一使命一直掌握在信奉天主教信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手中，全体传教士都要服从传信部的派遣，到分配给他们的传教区去传教。教宗乌尔巴诺八世大力推动了传教事业的发展进步，传信部职能划分为三大部分：领土、人员和物资。另一点就是财政问题，因为全世界的传教活动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特别是在20世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传信部负责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67年，教宗圣保罗六世颁布宗座宪章，指出传信部作为教会的中央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世界传教活动。此外，传信部正式更名为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强调福音化是教会传教活动的目标，并首次提到了教友参与传教合作。1988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善牧宗座宪章中指出，传信部肩负的促进传教神学、灵修、牧灵工作研究任务，是促进传教合作的首要工具，进一步强调了其培育司铎和要领传教员，对全体天主子民进行传教宣传的任务。谈到教宗方济各在2022年3月19日颁布的宗座宪章《你们去宣讲福音》中，对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目前的描述，约翰·比拉蒙席强调，首次福传和地方教会事务部继承了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遗产，教会的福传还远未完成。为此，教会要继续履行其福音使命，牢记复活上主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记者会上，宗座历史学委员会主席阿尔杜拉神父向在场记者介绍了本届研讨会是重新审视传信部历史的契机，这段历史令当今教会的生活和传教受益匪浅，诚然也有助于勾画宣讲福音的未来，不仅仅是在所谓的传教区，而是在拥有古老基督信仰传统，需要再次接受福传，从而迎接当今世界挑战的社会中。阿尔杜拉神父明确指出，研讨会不仅仅是研究遥远的过去，也是铭记历史的作用和历史教训的重要性。各位发言人 将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决当今时代新问题的建议。东道主曾做传信大学校长西莱奥神父介绍了传大的历史。1627年创建的传信大学以乌尔巴诺八世教宗命名，早在1622年创建这一公学的意向就产生了。西莱奥校长介绍了传大的教学课程体系和具体目标，现在亚洲、非洲设有108所附属大专院校，其中一些院校在极其艰难的背景下展开教育工作。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接受本新闻网采访，讲述了他于11月6日至9日在印度的访问。书记在班加罗尔会见了该国主教团第35届全体大会的与会神长，并且拜访多个当地团体，包括在清真寺会见伊斯兰教徒团体。格雷奇书记表示，我渴望多多认识地方教会，我在印度遇见了五彩缤纷的教会，因为在印度天主教会有三个礼仪的团体，而且当地教会生活在多元宗教的环境中，那里有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以及基督宗教的不同派别，这是一个活泼又热情的教会。虽然天主教徒只占全国人口的约 2%， 但是当地天主教会拥有愿景及福传的愿景，这因为在印度的天主教会是传教精神的果实。此外，格雷奇书记也说，在与主教团成员会面以前，我与班加罗尔宗主教共度了两天的时光。在这位主教身边有另一名牧者告诉我，他促成了包括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内的许多人参与其中，这令我十分高兴，因为同道协行进程的一大方针是不只聆听他们的子民，更要拓宽道路，让其他人也参与其中。格雷奇书记指出，挑战当然存在，但是看见主教们积极努力，就意味着他们正在试图搭建桥梁，让更多人能融入其中。我们既要尊重每个人的身份，也要能携手并进，找出道路来实践大家共同的目标，即向当今世界宣讲基督。正值全球气候峰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之际，愿你受赞颂欧洲联盟组织了一场线上研讨会。该联盟是一个促进与教会训导密切相关的生态正义观念的协会。在研讨会上，愿你受赞颂运动的高级顾问萨尔雷尔神父首先谈及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气候峰会。他指出，圣座在本次会议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多年来，梵蒂冈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察员国的身份与会，唯一的工作就是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一个指导说明。他解释道，从今年开始，继教宗方济各赞同2015年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后，圣座正式成为大会辩论的一个成员。接着，伊苏会正义与生态网络非洲协会主席齐洛夫亚神父指出，继续强调穷人的呼声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教会是穷人的呼声。他说，作为宗教领袖和信徒，我们必须强调并保持希望，因为我们认识到天主赋予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的巨大力量，因此教会必须思考、创建并尝试。在疫情大流行开始之初，教宗方济各就呼吁我们思考未来以及如何改变事物，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动员民众并激励他们的信仰。最后，这两位发言者特别提出 人们改变生活方式和节制的重要性。萨卡雷尔神父表示，愿你受赞颂通谕敦促我们回归到传统的基督徒模式，并实践我们简单的生活方式。齐鲁夫亚神父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但我们的欲望却是无限的。节制就是减低快乐的吸引力，并使人能够在利用受造物时保持平衡的伦理美德。他强调，关键是将这种态度带入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这个目标，一个成就感。我们有责任将这个愿望导向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包括世界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在基督内生活。读经选自德训篇第17章1-12节，经文这样写说，上主用尘土造了人，又使人归于尘土，给他限定了日数和时期，赐给他治理世上事物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本性赋给他德能，依照自己的肖像造成了他，使一切生物都畏惧他，使他能制服禽兽。天主又从他造了一个与他相似的伴侣，赐给他们理智、唇舌、眼目、耳朵和能思想的心，使他们充满知识与理解力，给他们创造了精神的知识，使他们的心富于辨别力，使他们能分别善恶。天主又把自己的灵光放在他们的心中，为将自己的伟大工程显示给他们，好使他们能赞美他的圣名，光荣他奇妙的画工，并传述他伟大的工程。他赐给他们理智，又赐给他们生命的法律作为产业，和他们立了永久的盟约，使他们认识正义和自己的法令。他们的眼目看见了他伟大的光荣，他们的耳朵也听见了他庄严的声音。天主对他们说，要戒避一切不义，并吩咐他们每人要关心别人。今天的读经让我们记起人的受造，天主赐给人人生的智慧，将善恶交给世人，又将知识和悟性注入于人。天主赐给人美好的人生岁月，但是人类的远祖父母背弃了天主，在远祖父母犯罪之后，整个人类 陷入了罪恶的泥沼之中，不能进入天国得享永福。人类因受原罪的遗留，人心向恶，犯罪作恶，风俗败坏，世界沉沦，世人不仅道德沦丧，而且迷失了进入天国的道路。天主不忍看到天主创造的人类失去天堂的永福，遭受地狱之苦，遂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救赎人类，为世人重开天堂之门。耶稣基督永远成为人类的救恩。圣伯多禄在新约圣经《伯多禄前书》写说，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的宝血。本主日，我们将迎来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在天主圣子耶稣基督降生人间2022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仍有很多人尚未认识基督，很多人终日醉生梦死，毫不想念天主，毫不顾虑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有多少人继续堕入罪恶的迷梦中，昏昏沉沉，不重视生命。2000年来，耶稣召教世人成为他所爱的门徒，他为人类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人生道路，让我们得享做天主儿女的荣耀，充满天主的平安和祝福。基督的圣爱充满人间，我们可以随时在祈祷中来到耶稣跟前，求得耶稣的指引和恩宠。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牧人，他看顾保护我们，他爱我们忠信到底。你需要生命的食粮吗？耶稣用自己的圣体宝血为你预备了自天而降的玛纳神粮。你需要甘美的溪水吗？你必会看到流淌着溪水的磐石，那磐石就是爱我们的耶稣。耶稣圣心中的圣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圣咏36篇写说，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寻觅你，我的灵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我有如一块干涸的无水田地。耶稣盼望我们亲近他，寻求他，思念他，依靠他。我们的心灵渴慕天主，就像在干旱无水之地渴求活水。基督的救恩是为所有人的，耶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救恩。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引领众人认识天主，接受基督的救恩。传扬福音，为基督作证，是每一位基督信徒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耶稣从不计较群众跟随他的动机和态度，他欢迎鼓励一切人跟随他。耶稣愿把天国的救恩赐予所有的人。耶稣在福音中说，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我不是来招义人，而是来招罪人。面对良善心谦的耶稣，有谁不心悦诚服的渴慕追随呢？耶稣是降生成人，人类能看到的天主。耶稣是人类的生命、道路、真理。耶稣拥有人类永远的救恩。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亲耳听到耶稣的圣训，亲眼看到耶稣为病人治病驱魔，摁手祝福。耶稣的门徒们亲眼目睹耶稣在婚宴上变水为酒，用五饼二鱼饱育了5000人，复活死人的奇迹。耶稣的门徒们 深刻地经历了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人类。他们真实地看到了耶稣基督对人类伟大的圣爱。教友们，我们是否在基督内生活？是否住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需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生活在基督内。分辨的尺度需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或是我们只是一位徒有其名的教友，虽灵洗入教却没有度教友生活，身在教会，心里却远离主，不爱主。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我们的世界诚然充满了冷漠和虚伪，基督信徒却应当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要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见证。主耶稣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为基督福音作证。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倾流了圣血，而今他依然用他的圣体圣血滋养基督信徒的生命，作为我们每日的食粮。不要忘记，耶稣的话语详实地记载在圣经上，作为我们一生中随时的向导。世界要过去，耶稣的话语亘古不变，都要应验。教会新的礼仪年即将到来，我们要在基督内更新我们的生命，孝爱天主不是要履行一项使命，尽好一份责任，而是要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爱我们的耶稣，一生一世在耶稣基督内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牢记圣保罗宗徒在新约圣经中对我们的教导：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要善度信仰生活，珍惜基督恩赐我们的救恩，成为热爱天主的人，属于天主的人，并生活于天主。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